按照圣经教训，死人与活人是否能沟通？如果有人说我在天堂见到我奶奶，听到一个大秘密，基督徒应该转身离开，那是招魂术。
四十多年来，奇妙真相致力于通过媒体分享上帝的话语。本栏目特别精选出一批最高品质的视频正道，请坐下来，尽情享受奇妙真相为您奉献的礼物。
朋友们，在末后的日子，耶稣态度明确，马太福音24章24节，他郑重警告撒旦的骗局将会触目惊心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，意思是就连公认的基督徒也可能上当。注意，即使您亲眼所见也未必都是事实，魔鬼可是骗术大师，圣经的立场很清楚，所谓亡灵巫术就是试图与死者沟通的巫术，必须另行禁止。有趣的是，1977年有人做过一项调研，美国大约 35% 的美国人都相信活人有可能与亡者交流，超过三分之一。到了1983年，另一项调研表明，这一数据百分比上升到 42%。美国人更加倾向于相信人能够和亡灵交流。最令人遗憾的是，尽管圣经中一再声明基督徒禁止交鬼过阴，当今社会有些新型亡灵巫术却正被渐渐基督化，基督徒也愈加痴迷于超自然现象。接下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。神经外科医生埃本亚历山大博士在一次短期昏迷又醒来之后，开始相信濒死体验。他写了一本书《天堂的证据：一位医生死后的真实体验》，详细介绍了自己死后被带到天国的见闻及认知的转变。还有位作者唐·派珀，他遭遇了重大事故，与一辆18轮大卡车两车相撞。对了，派珀是位牧师。另一位牧师为他祷告并宣告其死亡，他醒后自述去了天国，与过世的亲戚聊了90分钟。这段故事入选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。再之后，他为另一本小说背书，也是热门之作《天堂真的存在》，那是2010年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榜首，令人震惊地讲述了4岁的小主人公从天堂重返人间。作者是托德·波波牧师，他记录了儿子科尔顿在紧急手术期间的濒死经历。据说小男孩失去生命体征后便被带到了天堂，他见到了爷爷和奶奶，还有未降生就流产了的小妹。他还和耶稣交谈，他描述了天堂的情景。男孩父亲是牧师，他成长在基督教背景之下。还有一部同名电影，每个读者或观众都很激动。我并不怀疑几位作者的诚实，也不怀疑他们确有某种体验，但总觉得该更谨慎，不能根据某人在手术台上死亡或昏迷时的特殊体验就得出结论。产生濒死体验还会有许多其他影响因素，首先必须要了解圣经如何论述与死者沟通。以赛亚书8章19节，有人说，当求问那些教鬼的和行巫术的，要回答，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上帝吗？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？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，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，必不得见晨光。如果有人说，昨天我死在手术台上，去天堂见到奶奶，听到一个秘密，即使梦或意象属实，也未必真的来自天堂，或许出于上帝，或是撒旦捣鬼。对这类的事情必须慎之又慎。利未记19章31节，不可偏向教鬼的和行巫术的，不可求问他们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。灵媒常说，我收到了死者的消息。新版的亡灵术就像新型洗礼或圣化仪式。若基督徒自称 我去过天堂，某某侍者告诉我一条消息。注意，除了扫罗王拜访女巫，圣经中没有任何实例，没记载任何信徒或基督徒曾经从去世的人那儿得到信息。耶稣登山显荣，与他交谈的是已复活的摩西，而以利亚未尝死位，三人谈话具体内容也并未公开。他们与耶稣谈论他去世的事，但并没告诉彼得、雅各和约翰。只有耶稣得了荣耀，才能和摩西并以利亚交谈。从死者得到信息的想法与圣经无关。以利亚见耶稣是因为他没死，只是乘火车火马升天。犹大书记载了摩西在他死后被耶稣复活的经过。申命记18:10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，也不可有占卜的、观照的、用法术的、行邪术的、用迷术的、教鬼的，就是死灵术、行巫术的，自称能和亡灵沟通、过阴的，凡行这些事的，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因那些国民行着可憎恶的事，所以耶和华你的上帝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。好，问题来了，按照圣经教训，生者能否与死者沟通？还是继续读几节经文。约伯记14:21提到有一个人死了，经上说他儿子得尊荣，他也不知道。一个人死后会马上去天国往地上张望吗？儿子得尊荣，他也不知道，反之被降为卑，他也不觉得。不妨设身处地的想想，倘若亲人到了天堂，向下俯瞰着自家子孙，比如某位母亲或者祖母看儿孙经历诱惑、艰险、痛苦，天上的亲人能开心吗？快乐的看着地上的亲人受苦？不，圣经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。耶稣说没有人升过天，这是最大的证据，至少是之一，最有力的证据之一。除了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，除了耶稣，没人上过天堂再带着福音下来。唯有耶稣从天父家下来并带来好消息。那么不少人经历过濒死体验，又算是怎么回事？据研究，心脏病发作的幸存者中有过濒死体验者达到10%到25%，这是常见现象。向死而生，濒死体验一书的作者英国研究员布莱克莫尔指出，许多濒死体验，比如极度亢奋和走向光明的感觉，实际上都是缺氧的典型症候。缺氧的人经常会产生类似的症状。在一项实验中，拉迪斯拉斯博士让受试吸入 70% 氧与 32% 二氧化碳的混合体，特定时长后受试自述，我好像在空中俯瞰自己，就像在太空中灵与肉分离了一样。这是可重复诱发的实验，对体验者本人像真实的现场，但不能据此建立神学教义。还有人做了其他测试，证实对大脑右侧颞叶的电刺激可诱发濒死体验，即濒临死亡时近似灵魂出窍、灵魂抽离肉体的感受。此外，麻醉药物也是可诱发濒死体验的因素。因此，更高比例的从手术台上死而复生的患者会说，我做了个梦，认识关乎死亡的意象，必须谨慎。前面提到几个濒死体验案例，唐派珀、还有托德波波、科尔顿、埃本医生，他们都生活在基督教背景下，因此他们的濒死体验多少都与宗教有关。猜猜印度人在濒死体验时会看到谁？奎师那神。倘若是在佛教国家，百姓的濒死体验会看到什么？佛像。难道根据不同地域的濒死体验就能建立不同的神学教义吗？撒旦能否利用这些体验迷惑公众？请注意，按照圣经，死者有没有意识，有没有任何感觉？115:17，得先声明，我深信天堂存在，深信它的真实，也渴望能去那儿。 这些都无可否认，但我不相信人死后会直接从地上到天堂，而不经过复活，不经过审判。圣经当中能找到详细的时间表，一切尚未发生。没错，以诺、以利亚、摩西都在天上。马太福音27章结尾记载了耶稣曾经特别复活了一批人，但绝大多数死者仍然睡在坟墓。哦，道格牧师，但经上说离开身体就是与主同住，对于死者确实如此。得救的信徒在主里睡去，他下一个意识就是看到主的同在。在坟墓中没有时间，但也还不能上去，必须要思路清楚。若有人说我去过天堂，奶奶告诉我一个大秘密，基督徒应该转身离开，那是招魂术。继续读几节经文，诗篇115篇17节，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，死后到天堂第一件事就是赞美主。可大卫说死人不能赞美主，使徒行传2章彼得说大卫死了，葬埋了，但并没有升到天上，还能更清楚吗？难道你比大卫还厉害？诗篇6篇5节，在死地无人纪念你。146篇2至4节，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，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上帝，趁我还活着，不依靠君王，不依靠世人，他一点不能帮助，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，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。死者没在天上逛街，同时给地上的你发微信。啊，可是刀个牧师，我真能感受到我丈夫结婚50年，他去世后我能听到他说话，葬礼上我感受到他在俯视我。倘若两个人一起生活那么久，有这类体验并不奇怪。我哥哥去世了，他一生32年间我们一直关系很近，我的电话会自动拨号，随时和哥哥聊天。他去世后我仍觉得他并没离开，这很正常，因为我的脑海中有太多关于兄长的回忆。这并不说明他的灵魂在我家周围流连，或者他从天上对我说话。我很清楚死亡的含义，因此不必否定这样的体验，但别把它等同于现实。以赛亚书38章，死亡不能颂扬你。传道书9章5节6节，活着的人知道必死，死了的人接下来是什么？毫无所知。死者知道多少？他们毫无所知。要是有人说在天堂见到奶奶、爷爷或小妹，他们毫无知觉，只是在睡觉。那跟你对话的是谁？小男孩或许是做了个梦，可他提到一些他之前不知道的事。撒旦是否了解他爷爷长什么样子？他有个流产的小妹，当然撒旦熟知历史，他可以给自己的先知提供信息，也能通过梦传消息，或者真的通过灵媒。灵媒意味着什么？传递信息的中间人，他们介于现实和灵界之间，甚至会利用可爱的孩子，通过他说我有天堂的消息，让小孩子成为传信媒介。圣经说不能以巫术去求取任何关于死亡或天堂或地狱的知识，巫术灵媒一回事。因此活人知道必死，死人毫无所知。他们的爱、他们的恨和嫉妒早都消灭了，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。继续，传道书9章第10节，经上说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，因为在阴间没有工作，没有谋算，没有知识，也没有智慧。那死者究竟去了哪儿？约伯记17章，死去的人，我若盼望阴间为我的房屋，死者在哪里等候？在坟墓里。约伯记21章32节，他要被抬到营地，并有人看守坟墓。死人在哪里等候复活？在坟墓里，不会像斯科鲁奇那样穿梭在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彼得后书2章9节，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，等候审判的日子，他们不会得回报，不会受刑罚，直到审判之时。总不能审判时再喊把犯人拖出天堂。可是圣经的确提到扫罗王看见，亲眼看见死后的撒母耳， 这段经文在撒母耳记上28章，从3节直到20节，没时间通读全篇，只能快速扫描吧。经上说，扫罗被吓得心中发颤，因为非利士聚集了庞大的军队入侵以色列。扫罗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先知回答他。扫罗想尽办法寻求指引，但他的悖逆和骄傲早已使圣灵忧伤离开，他在绝望中不择手段，吩咐下人去找女巫，希望借着他听到撒母耳的声音，去世的撒母耳。于是下人拿出之前的黑名单，发现在隐多尔还有一个漏网的女巫隐多尔，这名字听起来就不太吉利。于是他去找这位女巫，妇人念动咒语，变出一个幽灵，幽灵自称是撒母耳的鬼魂。这个鬼或是灵问，为什么搅扰我的清静，招我上来？那么他真是撒母耳吗？难道魔鬼也有复活的权柄？女巫所做的在今天叫做降神会。这个自封的撒母耳的确传给扫罗一道信息，令人绝望的信息。他预言扫罗及其众子次日必死无疑。想想天气预报偶尔也能蒙对答案，撒旦熟知战况，更知道如何打击扫罗。不少人好奇他可能真是撒母耳，绝对不是。认真读经就会明白，扫罗之所以会陷入绝境并被诅咒的原因，历代至上10章13节，这样扫罗死了，因为他干犯耶和华，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，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，就是指隐多尔的那位妇人。人是否应该求问灵媒？他说，我刚从另一个世界带回一道非常重要的消息，幕后各种大神机大骑士泛滥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可悲的是，常常听到基督徒也争先恐后的追捧这些书，想从去过天堂或地狱的人了解奥秘。另一本书名曰《地狱23分钟》，基督徒们如饥似渴汲取的信息是上帝是暴君。魔鬼利用这些途径歪曲关于上帝的真相。圣经中的耶稣他如何谈论死亡？约翰福音11章，耶稣说，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门徒说，主啊，他若睡了就必好了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，门徒以为是说照常睡觉，耶稣就明明的解释拉撒路死了。耶稣如何称谓死亡？无梦的睡眠。其实在圣经中有30余次用睡眠或休息来形容死亡，所以您也尽可以如此使用。即使路过教会的墓地都常令人产生困惑。这块墓碑写道，我们深爱的母亲此刻在主里安息，静候复活的号角。这是浸信会或卫理公会式碑文模板。那块墓碑，我们深爱的母亲正和众天使在黄金大街歌唱，两种场景自相矛盾。经上说死者尚未到天国，若真想知道答案，圣经中谁最有资格讨论濒死体验？若只能选择一个人作为代表，应该非拉撒路莫属。他死亡4天后复活，全世界所有新闻机构都赶去把摄像机对准他。您看到了什么？不是地狱23分钟，不是天堂90分钟，您死了4天。他如何评论死亡？空白。经文如何记载？他一言未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死了之后毫无感知，死后只是睡着了。人奄奄一息时可能会有濒死体验，那并非真正的死亡。有人可能心脏停止跳动，甚至取出心脏换成新的，会产生濒死体验，但大脑被切除者从未有如此经历，因为这是大脑中的体验。事实上圣经复活的例子约有12次，12次复活中有几人对自己的死亡经历做过评论？是零。 那么基督徒从世人的濒死体验中能够推测出多少真相，或异梦，或异象，或昏迷状态？约翰福音第五章，耶稣说，不要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。时候要到，还没有到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耶稣说，我会何时叫他复活？最后一天，复活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什么时候复活？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，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。在谈论谁？死去的人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能否重逢逝去的亲人？我相信会有机会。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上帝的号吹响。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。想知道复活时刻表，必须理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说的话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，但个人是按着次序复活。先是耶稣，他是出熟的果子，他已在两千年前复活，以后是那些属基督的在主里死了的人，在他再来时复活，后者复活在基督再临时。已经复活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要花时间讲这个题目？因为要警惕撒旦的骗局。经上说，末后的日子，这将是仇敌最主要的骗局之一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，这不法的人来，是照撒旦的运动，行各样的异能、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，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，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使他们得救，故此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。保罗并非写给异教徒，而是在警告教会，倘若不领受爱真道的心，魔鬼就会抓住漏洞，骗他们自以为真诚敬虔，上帝也允许他们信从这些致命的错觉。启示录十六章明确的警示，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，从龙口、兽口并假先知口中出来，这鬼魔的灵实行歧视。格林多后书十一章，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，那么那些在梦中与体验者交通的亡魂是谁？经上说，那是鬼魔的灵在施行歧视。旧约又说是谎言的灵，撒旦并非独行，还有恶天使。末时他们遍地布下网罗，祸乱天下，巫师邪术也是加拉太五章所列无法进天国的恶行之一。保罗说，不要与暗昧无意的事有任何瓜葛。撒旦及其党羽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但最最可怕的是，他们近年披上了基督教的外衣，当医生或小孩成为描述假象的媒介。哦，连医生都因此改变了信仰，这肯定是祷告的力量。花样传闻之下，这真是上帝的旨意吧？但他所说的若不与圣经相符，必不得见晨光。我深信耶稣必会再临，我深信必有死者复活的时刻，深信我们会与逝去的挚爱重逢，但还不应该试图去联络他们，以期得到小道信息，因为圣经的立场非常清楚，所有尊崇上帝的人都要远离世俗的神秘学。鲁德亚德·吉卜林曾经说，他写过一首诗啊，通往隐多尔的路是最古老亦是最疯狂的路，正如在扫罗的日子，他直通女巫的住处。可怜的行路人啊，可知在隐多尔等待你们的是未减毫厘的痛苦。千万别选那条路，即使是最热门的电影或畅销书推荐。上帝一再警告要远离虚谎，那是鬼魔试图以谎言扭曲我们的教义。耶稣即将再临，他说，复活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是否信他？是否相信圣经？ 这才是真理之源。Amen。人们常说你的胃口小得像只鸟，意思是某个人饭量小，吃得少。你下次再说这句话可要三思了。就拿蜂鸟来说吧，为了维持惊人的新陈代谢，蜂鸟每日摄取的食物重量必须相当于其体重的一半，这就相当于体重45公斤的女士要想与蜂鸟的食量持平，就必须每天吃掉50斤糖才能保持体重不变。当然，或许你不喜欢吃糖，换一种思路来换算一下，蜂鸟每天进食的热量高达4到7卡路里，一个成人一般每天会摄取3500卡。如果你有蜂鸟一样的胃口，那么你每天摄入的食物热量至少要高达15万卡。这就好比体重将近80公斤的男士每天要吃掉3000块奥利奥饼干。正常情况下，蜂鸟每隔5到10分钟进食一次，但每年到了特定的季节，蜂鸟每日摄取的食物量必须等同于它的体重。每年到了迁徙的季节，蜂鸟要飞越墨西哥湾，途经800多公里，最终抵达尤卡坦半岛。为了成功抵达目的地，蜂鸟要在近一个星期里拼命进食储存花蜜，每天要摄入2倍于平日的食物，如此才能储存足够的热量，维持每秒约70次扇动翅膀的频率，而整个迁徙过程需要扇动400万次。同样，随着末日的临近，我们也要拼命地汲取上帝圣言中的甘露，以储藏足够的能量，直面即将到来的大艰难。所以，论到读经与个人灵修，不妨像蜂鸟一样，做个大胃王。
坦白承认吧，并不是所有的经文都一读就懂。66卷书，71万5千个汉字，读经时你会发现很多疑问。想寻找答案吗？请登录奇妙真相网站并与我们联系。在这里，我们有弟兄姐妹随时在线恭候，解答您最困惑的圣经问题。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，安装奇妙真相的手机版软件。